贾琏就到了堂屋里，把脚步放轻了一点啊，往里间探头，就是捏手捏脚的，想看看到底情况怎么样，有点想要打探。看到他妈妈邢夫人站着，那凤姐眼尖就瞧见了啊。注意，凤姐眼尖，王熙凤耳聪目明，什么东西他就听到了，什么东西他就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机警，也叫灵敏啊。就是有的人就是站到你面前还没看到，她远远就看到她丈夫在那里，她就赶快使眼色说你不要靠近啊。就像刚刚说贾母要二筒，要吃一个二饼，那鸳鸯给她使一个眼色，她就懂了啊。所以如果她傻傻的话，你跟她递个半天眼色，那眼睛都急烂了，她也不见得懂。那这里她就是凤姐眼尖，她就看到啊贾琏来了，那就使眼色不命他进来，就是意思说不要进来，然后又赶快使眼色给邢夫人，给她婆婆。那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好倒了一杯茶来放在贾母跟前。那贾母一回身，贾琏不防，没躲伶俐啊，没躲伶俐，就是说如果他机警一点，身体伶俐一点，贾母年纪大了应该就看不见了。结果这个人也笨笨的，动作有点笨重，就被贾母看到了啊。贾母就说：“哎，是谁啊？好像是个小子。”好像是个男孩，怎么一伸头？那凤姐赶快起身说：“我好像恍惚也看见了。”你看她早就知道，可她这个时候她说：“我恍惚看见了。”所以因为不知道贾母看清楚了没有，所以不敢讲确定说是她丈夫或者不是她丈夫，所以她说：“我恍惚觉得好像真的有人。”她就站起来要看，等我瞧瞧去。一面说一面就起身出来。好，这个时候躲不掉了，因为贾母已经知道有人了，只好进来。贾琏就进来陪笑说：“打听老太太十四出门不出门啊？就十四号你要不要出门？如果要出门，我要预备轿子。”好，你看他贾母不回答这件事，说：“既然是要问事情，怎么不进来？干嘛做神做鬼的，鬼鬼祟祟的？”那贾琏就陪笑说：“看到老太太在玩牌，不敢惊动。”那不过叫媳妇啊，就是叫我太太出去问一问就好了，不敢惊动老太太。贾母就忙说：“这一时等她回家去，你问多少问不是的。”好，所以这里意思说，你现在干嘛赶着要问这件事情？等一下王熙凤回家，你不是可以问她？因为十四号还有好几天，你干嘛这么着急？好，贾母气头上就开始骂人了，说：“好，他要陪我打牌打很久，你赶快回去跟那个什么赵二家的再混在一起，记得吗？前面王熙凤过生日那一天，贾琏就把厨房的一个包二家的太太就弄到床上去，然后王熙凤赶回家就听到他们两个在床上说要怎么害死王熙凤，怎么样把包二娶进来。那老太太因为脑筋不好就忘了，不是包二家就记得赵二家，反正那个母音有一点像啊，就记得那个赵二家的，那大家就笑起来了。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鸳鸯就提醒他说是包二家的，怎么又扯到赵二家的？那贾母说：“我管他抱的背的，这样子。”反正他就开始骂贾琏说：“你们这些男孩子就没一个好东西，整天就在满脑子打的主意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又挨了一顿骂。所以你看到贾琏就没有躲过啊，没有躲过这件事情。他说：“那一遭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也不是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吓了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跟我在玩牌呢，还有半天的空啊，就说他还要跟我打半天的牌，你不是又有机会再跟那个赵二家的商量着治他去吗？好，可是注意一下，老祖母讲话还是要有分寸的，不能说你再去跟他上床啊，啊，他不会讲到那么粗，说你再去商量着怎么去害死王熙凤啊。”啊，就有点在骂这个贾琏，所以其实是气他爸爸，可是接着把儿子一起骂一顿啊，就两个这样一起扯出来骂一顿。那说着大家都笑了，那鸳鸯就笑着来纠正他，说是包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你看到鸳鸯的重要，所有贾母记性不好的地方鸳鸯都在提醒他，所以他不只是他的眼睛，是他的手，甚至是他的脑子。好，所以这些是小说写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戏，你无法了解鸳鸯对贾母多么重要。因为只是贾母说我缺不了这个人，可是到底为什么缺不了？你看这个贾母记性已经不好了，什么赵二家，然后鸳鸯就提醒他说是包二家的。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每一天大大小小，哪一家过丧事，哪一家是结婚要送礼，所有这些人都是鸳鸯在帮他记。 啊、过寿啊这些东西，因为这种家族很多这种红白喜事啊、丧事这一类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用一个很巧妙的方法透露鸳鸯的对贾母的重要。那他就提醒他说，是老祖宗是包二家的，怎么又拉上赵二家的？那贾母自己也笑了，说可是呢，我哪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那提起这些事不由得我不生气。好，下面这段话就很有趣，他说从我进了这个家的门啊，就是我从史家嫁到贾家，前前后后算起来54年，从做重孙媳妇啊，曾孙媳妇，到我现在已经有了曾孙媳妇，熬过了这么多年啊，前前后后54年，什么事情没经过，怎么会看到越来越不像样？其实他在讲这个家族，所以他有点感叹，就是说当年创业的时候，这个家族是多么认真的，多么勤俭，然后家里面多么有规矩的，怎么会养出这么一代一代？可是老祖母有一点心疼，毕竟不忍心讲重话啊，所以只好有一点自怨自叹的在讲这句话。他说我进了这个门，做重孙媳妇，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媳妇，连头带尾54年，凭什么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过了些，从没有经过这些事啊，就是从来没有像你们这些最近怎么会乱七八糟到这种程度，什么厨房的太太也弄到床上去了，然后又来跟我要丫头做小老婆了，就是这个贾母其实有点难过了啊。所以刚才骂邢夫人是骂邢夫人，现在是感叹说这个家族怎么回事，好像到了第四代第五代真的有一点守成不易啊，已经有一点不像样子了。所以他说还不赶快给我离了这里，就是意思讲重一点，就是说你还不给我赶快滚了，还不赶快离开我这里。那贾琏一声不敢言语，赶快退了出来，所以就你看白白的被骂了一顿。所以他如果机警一点，他早就听平儿的话，就不要进来了。所以就是《红楼梦》的男性的第四代第五代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养尊处优，所以他没有人世上的艰难，所以他其实是必定注定这个家族要败落。所以我们常常民间讲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是在讲说因为你在受宠的过程当中，你缺乏了锻炼，你也缺乏了创业的时候他的一种谨慎，所以那个腐败不是他要不要，是说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比较跟可能啊。就是我常常讲到说晋惠帝，当大家报告他说天下饥荒，老百姓没有饭吃，他就说那为什么不吃肉啊？那他因为你很难怪他，他从来没有出过皇宫，他根本没有办法做比较。大家常常用这个话来笑说这个皇帝很笨很坏，可是其实很可怜，就作为一个统治者，他对民间疾苦他是不知道的啊，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贾琏或者贾赦，我也不觉得说他们一定坏，而是说这个家族到了这一代的时候，很多客观的条件，从小捧在手上当宝贝一样养大的孩子，大概基本上生存的能力都很差。那反而这些女性，因为她嫁过来，她要做媳妇，她要看婆婆眼色，她反而有一种机警啊，她也有一种训练的东西出来。所以这里面贾母就真的很感叹，可是她好像也没有办法怪别人，因为从她自己就宠爱孙子，宠爱的要命。你看到那个贾政打贾宝玉的时候，贾母简直跟他拼命的，就说你干嘛打我的孙子这样。那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家族的败落大概也都变成了一个注定的某一种宿命啊。我们说如果富不过三代，这个贾家已经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了啊，所以算是维持的还不错啊，所以贾母一直撑在那边的那个状态。